这里是罗宾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圈西塔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1月16号，公元2007年12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始新动摇，跳伏逆行，培养慈悲；中共驱逐大批西藏抗拒资源小僧人；西藏多地长途徒步活动备受印度民众关注；中共圣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惯例不如法治化轨道；中国维权组织批评中共严厉监控手机短信。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二传法会第四天开始新中摇跳伏逆行，理解实践玩物唱的本质，培养菩提心。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甘丹大成领寺院佛教僧侣和民众代表在传法前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佛教最高礼节，深予以满扎三宝。之后，达赖喇嘛引用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的教言指出，这世间有很多大慈大悲的智者，但其中最殊胜的是导师世尊佛。导师世尊佛超越了一切，他引用自己的智慧，断除世间所有烦恼苦海，并且为了解救所有有情众生，才开创了以利他和慈悲为基本教义的佛教。因此，我们要认真实践佛教教义和培养慈悲心，从而来解除所有烦恼障碍。最终到达哪种甚至无我和空心道理的境界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表示，虽然蒙古人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在学习和念诵佛教经典时都用藏文，因此目前要全面解释各类佛教经典，最适宜的文字是藏文。达赖喇嘛说，虽然各民族都有不同的方言，比如西藏安多和康巴，维藏人在说话和交流时各自有不同的方言，但是在学习文化知识时通用藏语文。目前藏传佛教在世界各个角落弘扬发展的这一时刻，西藏文字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极大重视，因此拥有这样丰富的语言文字，作为西藏人感到荣幸和骄傲。
我说让些水呢上上过去数据呢那么点上了马上去
达赖喇嘛表示，佛教提倡尽除所有害人之心，不管对方是你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要以同样的悲心和爱心来对待，不能产生任何愤怒之心。达赖喇嘛还要求老年人也要加强对语言文字和佛教理论知识的学习和重视。达赖喇嘛还强调，不管你是尼玛派、格鲁派还是改举派，都要供奉和尊崇导师世尊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寺院和各自家庭中拜设佛龛时，必须把导师世尊佛的塑像或唐卡摆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达赖喇嘛还幽默地表示，不管是金制或银制的财神佛都必须摆放在导师世尊佛的最下边。达赖喇嘛说，众弟子要祈愿导师世尊佛尊崇上师，并且要培养菩提心，奠定为世间一切有情众生脱离苦海的一种坚定信念来聆听，供上师教法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宾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驱逐大批西藏抗拒资源小僧人，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自今年8月1号礼堂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藏区各地加强了控制，有些地方截至今天仍处于戒严状态。目前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抗区甘孜境内，中共当局继续加强对当地寺庙的控制。政府官员下令未满18岁的西藏青年不能当僧人，多个寺院中未满18岁的小僧人已经被驱逐出寺庙。同时政府正在严查与印度有联系的僧人，在甘孜学习藏传佛教的外籍僧人也遭到国安盘查。 六四天网的茨旺哲熙根据境内知情人士于昨天24号透露的消息指出，西藏康区甘孜白玉县一名叫达瓦次仁的僧人表示，在上级政府下令后，最近寺院里面大约有13个未满18岁的小僧人被强令驱逐出寺庙。他说，藏人传统接受教育是从小在寺庙里面学习，现在政府却规定必须满18岁才能进入寺庙学习，小僧人们目前都被赶回家中。据介绍，白玉县县政府最近曾利用县电台强令当地寺院仁波切以及住持等有名望的人士在电台念政府准备的发言稿进行反达赖喇嘛宣传。达瓦次仁继续说，县政府领导近年数次到寺庙视察，每次来地方政府就强迫僧人在所谓的反达赖分裂活动的文件上签名，虽然僧人极不愿意，但是都没有办法。县政府还利用电台强迫当地的大喇嘛去念政府准备好的稿子，稿子里面都是关于爱国爱教的宣传，同时也在说达赖喇嘛搞分裂、达赖喇嘛不好等等，叫所有的僧侣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达瓦次仁强调，中共当局的行为简直是在离间藏人。甘孜地方政府除了驱逐18岁以下的小僧人，强迫当地堪布灌输所谓的达赖分裂思想以外，也加紧了对寺庙外籍僧人的监控。一名来自台湾的僧人表示，最近地方政府正在严查与印度有联系的僧侣。当地寺院今年有4名僧人步行流亡到尼泊尔。他说，半个月前地方派出所的警察带了甘孜州的国安找到他，并严格审查他，同时差一点没收了他的台湾身份证。他说，没有想到中共在奥运会前居然加强对宗教自由的控制。该台湾籍僧人希望中国政府在奥运前开放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控制。他强调，他原以为台湾很乱，这次他回去后要告诉台湾的朋友，台湾简直是天堂，因为台湾民众不满意就可以骂政府、骂陈水扁，而大陆现在说开放了，连学习藏传佛教的台湾人士都要被控制。他说，共产党现在应该开放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控制，这样才能利于中国政府长久治国。
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备受印度民众关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从本月10号国际人权日、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8周年纪念日开始展开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今天抵达距离终点站基乃60公里处境内。活动一路受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杨宗发来消息，今天进入第16天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在途中克服烈日、疾病等种种困难之后，与今天抵达距离终点站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基乃60公里处境内。在途中，游行者向印度民众通过散发传单、高喊西藏独立等方式，向印度民众介绍了西藏问题。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参加活动的西藏青年会文化部负责人拉巴茨仁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在穿过喀纳塔克邦时，各方面需要有自己复现。当进入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境内后，泰米尔纳德邦库在住宿和饮食等都有当地印度支持西藏组织、印度宗教团体和个人等提供资助，不需要自己付费，而且他们所提供的住宿和饮食都是高质量的。这次进行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受到了各界的大力支持，其中就住在基乃城市的印度支持西藏人士阿沙洛德对这次活动给予了特别的重用。拉巴切人还介绍说，参加这次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的人士不顾长途跋涉的艰辛，都以坚定的决心一致表示为西藏独立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由西藏青年会组织的从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到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基乃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的目的是和平争取西藏独立，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这次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全程近500公里，为期共计21天。
请继续收听新闻。一向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不顾境内外西藏人民和西藏各大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对与抗议，强行把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于今年九月份开始在西藏境内实施，并声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如法治化轨道，同时还鼓吹这一办法受到了中国藏传佛教界和广大新教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发表评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家的宗教政策，活佛转世受到应有的重视。评论还指出，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尊重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方式的基础上，制定了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表示着中国政府对活佛转世管理进一步步入法治化轨道，更好地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此，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和西藏流亡政府移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纷纷表态，抗议中国政府无端干涉藏传佛教事务，并曾联合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这一荒唐的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联合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自我表扬为无神论的政府，而且在宪法中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实际行为中却完全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强行干预和控制国内所有的宗教活动，对此行为必将会引起所有尊重人权信仰自由之人民的强烈关注和坚决反对。声明强调，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所有的转世都是由活佛的弟子新中国所在寺院给予信仰和誓言而宣方认定，从来都不需要经过国家或政府组织的批准。显而易见，中国政府颁布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和矮化藏传佛教，并通过当局人民的所谓转世活佛实现对西藏民族的统治。请继续收听我的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维权组织批评中共严厉监控手机短信，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维权组织批评中国政府以散布谣言、危害公共安全等为由严格控制言论自由。根据美联社消息，国际网络活动家和人权监督小组中国维权组织最近就有关中国政府监控手机短信方面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对在中国言论自由备受限制一事上引起严重关切。声明中指出，在中国平均每天有 1.8 亿短信被发送，发送短信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所不能取代的最重要的接收信息的途径。但是北京警方于上月表示，他们将与政府机构和电信公司联手调查通过手机短信散布谣言、危害公共安全的肇事者，并将对他们进行惩罚。声明中还指出，目前在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5亿，发送短信越来越成为散布集会示威信息的最有效的途径。今年夏季，在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厦门计划兴建一座化工厂时，居民通过发送近百万个手机短信敦促中国政府兼顾健康和环境保护，放弃这一项目，因此最后被迫取消终止。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对于要求人权、宗教信仰自由和西藏独立等对中国政府表达不满的团体来说，是一个表达不满的绝好机会。他们还提起中国政府近期关闭的西藏学域青年论坛的网事件，指出中国政府与近期以违反中国法律、触及非法内容等为由关闭了这一在线藏文论坛，并引述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话说，这一论坛是目前在西藏境内最受欢迎的论坛网，其注册成员超过6200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